弟兄姊妹，大家好，祝你平安。俗话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好像在逆水行舟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十年、二十年，很多的时候也还是感觉到自己灵命的成长不够。我们还需要不断的努力，还需要不断的向前，还需要不断的依靠主所给我们的恩典。竭尽全力地追求圣洁，能够结出果子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今天我跟大家来继续分享希伯来书的第十章这一段的经文。本来呢是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最后的下半段，19节到39节，因为经文比较长，所以刚才弟兄呢只读了前面的7节经文。那我今天正道呢也集中在前面的这7节的经文里面。当然也会涉及到后面的两段的内容。希伯来书的这个书卷的背景很重要，对我们理解希伯来书的内容怎么样的把它应用出来很重要。希伯来书呢，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它一开始呢是写给初代教会里面那些希伯来的信徒，也就是犹太的信徒所以被称为叫希伯来书。因为这些信徒呢在信了主耶稣之后呢，他们面对很多的试炼考验，他们呢跟外邦的信徒同样信靠主一同向前的时候，遇到至少两个方面的主要的这个试探考验。一方面呢是逼迫，有罗马帝国的逼迫，有犹太人的逼迫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这种逼迫呢是很残酷的，不仅仅是肉身上要忍受鞭打，要忍受刑罚，而且呢在各个方面呢也都要经历很多的试探考验。这是他们向前行的有阻碍，有逼迫。那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教会发展呢，魔鬼撒旦第一个方面的攻击呢就是逼迫，阻拦你。那第二个方面呢也有犹太教，或者说那些信犹太的信徒，他们呢把犹太教里面原来的东西带到基督教里面，或者呢那些没有信基督教的那些原来的犹太教的人呢，会跟这些受逼迫的基督徒说，你们信耶稣有什么好呢？你们信耶稣所带来的是逼迫，你们信耶稣呢没有看得着摸得见的这个圣殿或者这个大祭司，不像我们，所以你们要回到以前的犹太教里面。所以前面有试探考验，有拦阻，后面呢有诱惑要回去。那在这样的境况当中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写给初代教会的不仅仅是犹太的信徒，也包括外邦的信徒，以至于今天我们也读这个书卷对我们也有益处，要勉励我们在基督里面。希伯来书非常明确的以基督为中心的高举基督的这一点，要在基督里面呢来持守真道，持守我们的信仰来排除千难万险，不断的向前走这条天路，来荣耀我们的主，荣耀我们的神。当希伯来书我们读到第十章的时候呢，就发现前面从三章一直到十章到第九章呢，是在论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档次的祭司，是远高于亚伦那个等次的祭司那这个祭司呢，到第十章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呢，就要做一个总结。我们有这样一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以后呢，那我们要怎么样的活出来我们所拥有的这样的一种福分。当然主耶稣呢不仅仅是我们的大祭司，在第一章第二章也提醒我们，我们的主耶稣要远超过天使，远超过旧约里面的一切先知，一切的那些使徒或者传道人神学家，他是最大的先知，他是终极的先知，终极的祭司，他也是我们的君王。那到第十章我们所读到的，也就是十章的19节到25节这7节经文里面，就有非常美好的一个总结，然后呢是一个劝勉，告诉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告诉我们今天在面对这样一个纷乱的世界，世俗的考验的时候，我们的教会要怎么样的向前，怎么样的不断的在主里面结真实的属灵的果子来荣耀神。这几节的经文呢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 劝勉鼓励这个信徒，特别是在逼迫当中的，在搅扰当中的啊，这些信徒呢要怎么样的来坚定自己的信念。至少我们看到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呢，我们说追求圣洁的一个基础，就是第十九节、二十节啊，还有二十一节的上半节，说到我们追求这个圣洁或者追求属灵生命成全完备的一个基础，那当然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我们有这个救恩作为基础呢，我们才可以呢啊成圣。也就是说，我们先有一个因信称义的得救，然后呢，你才会在这个基础上啊来成全完备啊，来走这个成圣的道路。那第二呢，二十一节的下半节到第二十五节呢，所说的是我们要追求圣洁的啊一个要诀或者说要点要素三个事情。他所提到的，我们仔细一读呢，就会发现这里面涉及到所谓的信、望、爱这三个方面的事情。还有二十六节往下到三十九节呢，也说到我们在走天路追求圣洁的时候呢，有一些要警示的、警觉的东西、警觉的地方。从内在上来说呢，是我们内在有犯罪的倾向；从外在来说呢，有各种的苦难征战，我们要忍耐。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我们成圣追求圣洁的基础；第二呢，我们追求圣洁成圣的一个要诀；第三呢，我们追求圣洁啊，追求成圣生命的一个警示。那中间的这一部分呢，是主要的，我们会集中的来看这一部分。那首先看我们追求圣洁，或者说建造我们属灵生命不断成全完备的一个基础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救恩。这里面呢，非常精炼的把这个救恩总结成三个要点。第一呢，第十九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说到主耶稣的宝血，那这个宝血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赎我们的罪的。我们的罪不能用那个旧约时代的那个牛羊的血来赎罪的，唯有神爱子的宝血能够遮盖我的罪，唯有这个爱子的宝血可以平息那个至高至圣的神的愤怒啊，这里面说我们凭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里面，与神和好。今天我们得了重生，完全是因为主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所以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来到神的殿里，来到神的至圣所里面，来敬拜这一个造天地万物的主。那第二呢，他也说到说，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里面他联系到旧约时代这个圣殿里面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啊，他说从幔子经过啊，他说这个幔子指的是那个破碎的主的身体。当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死的时候，圣经说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代表他的身体破碎。因为他的身体破碎，那神和人之间的这个通路被打开了，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为我们敞开了，所以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去。那第一方面是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遮盖我们的罪。第二呢，是主的身体，主的身体破碎了，以至于呢，我们能够有这一条路，有一条通向生命树的道路，通向永生之道的神的这个道路。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在第二十一节里面又说，不但如此，我们还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这位大祭司当然就是指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前面第三章的时候提到说，摩西啊或者亚伦啊，他们呢不过是仆人，他们是在神的家里面跟我们一样是仆人，来管理神的家的。那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呢，他是这个主人。这里面汉语翻译成说治理神的家，那原文里面或者英文里面，我们用这个介词说是 over the house of God， 在神的这个家之上来管理神的家的。 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不仅仅是赦罪，不仅仅是开通了一条通向永生的路，通向永生之神的路，而且呢，他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中保，也就是祭司，大祭司所说的，他的这个功能，他的这个职能啊，要带领我们，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使我们与神和好，作为我们跟永生神之约的这个中保，他是一个中间人，一个保人，来确保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能够是永久的，不破裂的。那这三点呢，啊，是我们成圣的基础，这三点呢，是我们得救的啊一个根本之所在。我们之所以得救，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们信心强，我们信心再强，如果没有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身的话，我们的信心是空的。我们所信的那个对象乃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流了宝血，他舍了身体，他为我们摆上，升上高天，坐在至大神的右边，成了我们的中保。所以呢，啊，接下来这几节经文就是希伯来书作者要给我们的劝勉。这里面我们刚才前面跟大家说，这个劝勉呢三个方面，就是信、望、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提到的信、望、爱这三个方面，好像我们在这个竞技场上看到那些运动员呢，他们呢要衡量他们的这种身体的素质啊、体能啊，可能有各种的指标，比如说他的这个速度，他的这个爆发力，他的这个耐力，或者他的这种灵活性啊，来衡量一个运动员他的这种体能的啊这种好与坏、强与弱。那我们作为属灵的啊百姓、神的儿女，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呢也有强有弱，我们的信心也有大有小。那我们属灵生命呢也有这三个方面的指标来衡量。那我们自己呢也可以经常的去考察一下，比如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己测一测自己的脉搏，测一测自己的血压，自己在家里面如果感觉到不舒服，测一测自己的温度。那我们属灵上啊，如果呢自己觉得好像有哪个地方啊不舒服不适，或者觉得我们出了问题，或者再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在向前，还是停滞，还是倒退，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的指标来看。那就是信心，我们的信心有多大，那就是盼望，我们的这种盼望有多么的迫切，还有呢就是爱心，还有就是爱心，这三个方面非常基本的，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经常的从这三个方面的来考察一下自己，来检视一下自己，说我信心是不是比我十年以前信主的时候更加的坚固了，我的爱心是不是比我刚来教会的时候更加的丰满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就需要警醒，我就需要反思，我就需要寻求神，求神带领我向前。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弟兄们，我们既然啊，我们既然有这一切，既然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水 洗净了、前面这些都是基础，都是原因。然后到二十二节的下半句，就当，这是一个劝勉的话。然后22节说就当，23节说也要，也同样的。然后24节说又要啊，这个当要，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明白，特别在新约里面，这是神借着这些圣经的作者给我们的教导，说我们要行的三件事。第一，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既然有了这一位慈悲忠信大祭司，我们的罪既然已经因着基督的宝血得了赦免涂抹，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要仔细思想一下，当他说我们当成存着诚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意思是说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诚心诚意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好像来到神的家里面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够诚， 你说我都是很诚的，有的时候我们是不诚的。为什么会不诚呢？我们要思想，如果我们的信心强的话呢，我们的心呢就会是诚的。其实这一节这里个地方呢，汉语翻译的不错，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原文，对比一下英文或者其他的译本呢，你会发现他这里所说的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并不是两件事，是同一个事情。他所说的是诚心啊，什么样的诚心呢？带着一个充足信心的这种诚心，我诚心诚意的来到神的面前，我是带着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什么时候我是没有带着诚心，或者说没有真心实意的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想这个亚当啊，他犯罪以后，神呼唤他，他害怕，他来到神的面前呢战战兢兢。那他亚当那个时候呢就不是诚心的来到神的面前的。他为什么不诚呢？因为他心里有鬼，他心里面有事。那我们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借着敬拜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第一呢，我们要做到诚心呢，第一要是敞开自己的心。所以前面说坦然无惧，当然无惧是一个方面，坦然是什么意思？坦然就是坦坦荡荡的，我可以把我的心完全的敞开，我可以让主知道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我所脑袋里面所有的每一个想法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神是全知的神，你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你藏着掖着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有真诚的心，第一个方面是要 open， 是要敞开，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敞开在神的面前，这叫做诚心。如果你不诚呢，你就是告诉神发生的这个事情，像亚当告诉神，哦，这个事情呢，这是告诉你一半的故事，而不是把整个故事的完完全全的本完本本的告诉神。那第一，我们要有信心呢，诚心呢，是要敞开，因为我们的神知道一切，我们的主知道一切。第二呢，我们说信心呢，体现在哪里呢？不仅仅是我要敞开自己的心，而且呢，我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神。当神问亚当说，你为什么藏起来了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想当时亚当呢是很恐惧害怕的。怕什么呢？怕罪的刑罚。当我们的孩子做了错事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他不能够完全的敞开，他害怕，怕一个刑罚。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情有一个严重的后果，那个后果要付代价，那我们是不愿意付那个代价的。所以信心的第二个层面呢，是我们要交托，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有这样的想法，说主，我又犯罪了，但是我愿意负担我犯罪的这个代价。当然主耶稣已经为我的罪付上了代价，但我同样的像那个雅该跟主耶稣说，我如果是亏欠了别人，我四倍的偿还。那我们怎么说我们有信心呢？我们怎么说我们的信心是坚固的强的？我们怎么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充足的信心，诚诚实实的？我们把自己的心敞开，我们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说神，这件事情是这样的，那我听你来处罚我，我把自己的生命身家性命都交给神，无论你怎么样的待我，我呢信靠你，我把自己的未来交在主的手里，这个叫做有信心。那信心还有第三个层面，就是感性的层面。这个感性的层面是说我信任神，就好像那个小孩子，即使妈妈再打他，爸爸再责备他，他犯了再大的错误，他知道父母跟他之间这个生命的纽带是斩不断的，是一个爱的纽带。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要有充足的信心和诚心。诚在什么地方呢？是说我相信，无论结局是怎么样，无论他怎么样待我们，他是爱我们的。不像亚当夏娃听了蛇的诱惑说，神不告诉你那个事情是因为神呢、 没有把自己完全给你。神呢，不完全的爱你，所以有一棵树留着不给你。那我们要有充足的信心和诚心来到神的面前，要相信，无论我们经历怎么样的忧患、试探、考验，怎样的这种死因的幽谷，他一定是爱我的。也许我现在感觉不到，也许我现在体会不到，但我深信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他既然愿意为了救我舍了他的儿子，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那今天我所受的这些痛苦，好像他并没有来救赎我、帮助我，但我深信他的爱，我深信他的爱。这个叫做信心，充足的信心。当我们凭着这样个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诚挚的、真诚的，我们寻求神，寻求神去赦免我们的罪也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神也好，我是真心实意的敬拜神，不是为了自己逃避这个责任，不是为了自己开脱这个事情，不是只是为了让我自己升官发财，我是诚心诚意的来敬拜我的主。我不是让别人看我怎样的属灵，我是诚心诚意的来敬拜我的主。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这个信心并不是没有基础，那基础就是神既然把他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他流宝血，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相信的一个根本。我们为什么信呢？我们为什么可以敞开呢？因为他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个最丑陋的罪，那个最邪恶的罪，那个最可怕的罪，那个最后果最严重的罪，他都要用他的宝血来遮盖、来赎去。所以呢，我可以诚心诚意的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的心灵敞开。无论我对这个弟兄、对那个姊妹、对那个亲人有什么样的抱怨，我可以都带到神的面前来，诚心诚意的带到神的面前，知道他是全能的主，他是知道一切的主，知道他是爱我的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我们就应当带着这个诚心，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第二，我们看盼望。第二诗三节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呢，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的这个信呢，的一个对象是神，那神是不可见的，所以有一个张力，那个张力呢，要有一个基础，就是基督的宝血，那是真实的。那我们信一个不可看见的神，依靠一个不可看见的神，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一个不可看见的神，就需要这个信心。那当我们谈到盼望的时候，盼望的对象乃是神给我们那个应许，我们所盼望的是神要给我们的那个得赎的身体，我们所盼望的正像亚伯拉罕，神给他应许，神给他很多的应许，只要三个事情，第一个要给他一个地，第二个要给他子孙，第二个要给他祝福，好像今天给我们这个应许说，你将来会有一个天堂，完美的一个世界，完美的一个生存的空间舞台，你要有永生，永永远远的活在神的面前，你在那个永生的天堂里面是喜乐的，是开心的，不是愁苦的，不是生着病的。那我们所盼望的是神要给我们这个奖赏，我们所要盼望的是有一天我们能够真正的跟主耶稣在一起，日日夜夜的来敬拜我们的神。那同样的，神是不可见的，那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指望或者这个神的应许也还没有最终的得到。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得到了，但是还没有最终的得到，好像很矛盾啊！但是呢，圣经里面的这个真理是这样的，我们也好像已经得到了神给我们的那个应许，永恒的生命，但我们还在这个世界里面，还在我们有形的肉身里面，期待着主的再来。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他要给我们一个他所应许给我们的天堂、永生和福乐。 啊，这是盼望的对象。我们盼望的对象是这个。啊，我们在想，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啊会渐渐的软弱呢？在23节里面，它这个动词用的是坚守，就是坚守，英文呢叫 hold fast， 就是抓住，并且呢紧紧的抓住。所以你看，我们要盼望一件事情，第一呢要用力的，好像你抓一个东西，我抓这个这个麦克风，如果不用力呢它可能落下去。那神给我们的应许呢，我们要用力的去抓住它。不是说我们今天只要信了主耶稣我们就能上天堂了，不用，大家不用那么卖力气了哈，不用那么卖力气的读经祷告学习了不用那么卖力的去帮助别人，反正我们有天堂的入场券就可以了。我们要竭尽全力，像前面希伯来书前面好多地方讲到，比如第4章讲到要竭尽全力的进入到那个安息，进入到神所应许给我们那个永恒的安息里面。你要竭力的向前啊！我们持守这个盼望的时候需要用力的。这不是说我们不用力我们就不能上天堂，而是说呢我们因信称义可以上天堂，但是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走这个天路的时候要欢喜快乐的，要努力的向前，像那十个聪明的童女一样，尽量的在那个最困的时候最乏的时候睁开眼睛，在那个所有的人可能都要睡着的时候，我要警醒着祷告着，我要努力，而不能说既然我已经可以上天堂了我就不努力。所以说这个里面说要坚守，要 hold fast 这个盼望，我们要把这个盼望抓紧了，不能够松懈。好像我们小孩子在家里面说，爸爸妈妈我很想要一个礼物啊，你圣诞节的时候就给我买吧啊。然后呢爸爸妈妈扛不住，那小孩子说好我给你买，那小孩子呢还不确定，要反复的跟爸爸妈妈提醒说你要给我买，你要给我买啊！现在已经是10月份了，下个月是11月份到12份，你一定要给我买。他会想办各种各样的办法要得到他所盼望的那个东西。那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会不会也这样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呢？正如前面所说的，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 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既然我们有了一条路，那个路的终点就是永生，就是安息，就是福乐，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我们说抓住这个盼望这个应许啊，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呢我们要不仅仅是一时一刻的把这个东西抓住，而且有一种持久性，因为这有一个过程啊，在空间上有一个距离，在时间上有一个距离，那我们就要不断的向前走。可能我们余下的日子还有20年、30年、50年，我们要持续的向前走啊。比如说我们在新冠的期间，教会里面有在网上的祷告啊，每一个早上起来一起，大家一起祷告。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很热心、很火热，每个早上都起来啊，即使呢晚上睡得很晚起不来也要起来祷告，而且祷告的大发热心。我们祷告一天两天可以啊，可不可以不断的继续的祷告，祷告一天、一周、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一年、两年，一直的祷告下去。那我们的这个盼望，或者说持守我们所承认的这个盼望，除了要用力之外呢，还要持续，不能半途而废。不要像那个五个愚拙的童女一样，他们一开始也出去了，也是提着灯啊，灯里也有油啊，可是呢它没有持续下去。我们要持久的这个盼望呢是持久的。好像我经常想我自己的孩子啊，因为他呢很想得到某些的礼物呢，他很有办法啊。他每天早上起来就说，哎呀现在是12月份了，终于啊12月1号，然后第二天12月2号，他会持续的来提醒我们。那我们如果有这么大的盼望，我们是不是会持续的去做？这里面说是一个活的路，他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这条路是活的，活的就不是死的。那我们是活的，那我们的盼望也是鲜活的。 那我们的持守盼望呢，也要是活的，不断的向前。那还有呢，这条路是新的。这个新呢，是跟旧相对比的，跟旧约里面的那个路是相对比的。旧约里面是在耶路撒冷建一个圣殿啊，有祭司，有各种的礼仪，用这个牛羊的血去献祭，来到神的面前啊，然后领受神的祝福。那在新约里面，希伯来的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有一条新的路，通向永生的，通向神的这个路，是基督耶稣为我们开成的路。那这条路是新的，不仅仅是新的，而且是大的，是伟大的，不仅仅是伟大的，是唯一的。在神和人之间，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在永生和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之间，只有耶稣基督这一条路。所以这里面说，你不要动摇，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不要动摇。为什么动摇呢？因为有很多的人呢，在旁边呢，会吹风。有很多的犹太的信徒会说，你们信耶稣有什么好，回到我们旧约时代的犹太教吧，你们信耶稣有什么好，竟受逼迫，不如呢跟我们来拜偶像，拜马门，你们信耶稣有什么好啊？好像这里面都是矛盾的。所以我们说到指望的时候，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摇动，要持守住啊，在基督里面这个盼望，在基督里面有一个真实的盼望，在基督里面他已经为我们找到了那一个到生命树的那个道路，而且这个生命树的道路已经打开了，不再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阻挡我们，不再有基督波天使在那个地方来守着不让我们进去，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进去，这是我们生命里最美好的东西。你知道我们活到中年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已经不再提起我们的兴致，我们以前的很多的抱负理想好像都已经成就了实现了，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更伟大的，它就是主所给我们的。我们要欢喜雀跃地走这条天路，知道在这个路的尽头有一个奖赏，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永恒的生命，纯粹的生命，最美好的生命，不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加拿大最好的这个世界里面所生活的，最好的住宅里面，最美好的家庭里面所生活的，这一切跟天堂相比都算不得什么。我们要仰望，所以盼望呢，这个盼是看的意思，望也是看的意思，看那个我们还没有得到的，张望我们还没有得到的，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去期盼12月25号圣诞节的时候我就会得到那个礼物，我要一天一天的来数算，因为这个路已经开了，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是大有盼望的，只要我们信靠主，坚守这个指望，我们就一定会得着的。不是说孩子跟父母说我要一个礼物，那父母可能就会变了，说我们没有钱了，或者说这个我有钱可是那个地方卖空了没有了，不会的，我们的盼望是确实的，我们是大有盼望的，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光亮。第三呢，他又说到爱心，不仅仅我们要信一个我们所看不见的神，我们要盼望持守一个我们还没有得到的那个应许，我们还要爱。那说到爱的时候，这个挑战是什么呢？这里面说彼此相爱，这个挑战呢，是说我们彼此呢不好相爱，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不可爱，所以神借着圣经的作者劝勉我们说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不完美，我们不完美怎样彼此相爱呢？我们有一个爱的基础，那就是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是神的家。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呢？因为前面说到，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信心坚持到底，就是神的家了。那这个家是谁来管理的呢？这个家是谁拥有的呢？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大祭司。这个家是我们的主耶稣的。那我们是这个家里的成员，这是一个爱的家庭。 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因为他先爱了我们。魔鬼撒旦来攻击教会的时候，他希望教会里有纷争，他希望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不要彼此的相爱，要彼此的有嫌隙，要彼此的纷争，彼此的为仇。那我们怎么样建立教会呢？怎样建立自己的生命？要彼此相爱。他说我们既有这样一位慈爱的天父，如果我们作为弟兄姊妹打架，就好像家里的孩子打架，那伤心的是父母。我们要体恤我们做父亲的心，我们要彼此相爱。这里面说相爱，第一呢，在理性上说要彼此相顾啊，相顾念 consider， 就是你要知道，你要了解，比如说这个弟兄他有什么困难，那个姊妹他有什么疾病，你要为他带到，你要顾念他，你要知道他的软弱，你要想到他。第一，你要想到他理性上。第二，这里也说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直译的说呢，说激发爱心和善行。这个爱心呢，不仅仅要停留在嘴唇上，还要体现在这个善行上，把它实践出来。啊，你要爱这个弟兄，要帮助这个姊妹，你要实际的去做一些事情，要付一些代价，要花一些时间，要行出来。所以不仅仅是理性的，而且呢要有付出的。还有第三个方面，他进一步说啊，要彼此劝勉。这个劝勉呢，有的时候这些弟兄姊妹在灵命上成长了，你要鼓励他啊，不是说我们只能赞美神不能赞美人。是啊，在神和人中间，我们当然呢不能够抬高人，但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们发旺的时候，我们要为他开心，为他高兴，为他感谢神，为他赞美神。当他跌倒的时候，当他退步的时候，我们要警戒他，不要说这不是我的事，我不能随便论断人。圣经里面的话我们要活的去理解啊，我们不能把他理解死了。我们要爱人啊，在理性上要顾念，在行为上我们要付出，然后在情感上呢，我们要彼此的劝勉啊，规劝他，勉励他，称赞他，使他能够不断向前。这里面也特别的提到说不可停止聚会，因为我们在新冠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人就引用这些经文说啊，在新冠的过程中不能停止聚会。停止聚会呢，就是违反这个圣经的话啊。但这些话呢，上下文里面他所说的是彼此相爱，彼此合一啊。为什么我们要不能停止聚会呢？因为聚会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赞美神敬拜神，我们也是跟弟兄姊妹有沟通，所以有的时候叫 fellowship， 跟神之间有一个 fellowship， 跟弟兄姊妹也有一个 fellowship， 是一个爱的沟通，爱的团契。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到第十章的时候做一个总结说，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位美好的大祭司，他为我们流了血舍了身，他为我们开了这条路，他也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因信称义，他也洁净了我们的身体，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合格的圣徒，要做一个顺命的百姓，我们就应当在这个信心、盼望和爱心上不断的成长啊，不断的向前，因为我们走这条天路是不进则退的。我们若不向前增进我们的爱心、盼望和信心，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会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所以后面的两段呢，进一步在警示我们。第一个呢是内在的，他说呢，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烧灭众仇敌的烈火。这个是在警戒我们不要犯罪。我们虽然信了主，我们虽然因信称义，我们仍然生活在肉身之中，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做基督徒仍然会犯罪，但我们不愿意犯罪。这个话是警示我们不要犯罪，罪是很可怕的，罪的后果是很严重的，罪在神的面前呢是不讨喜悦的。所以我们要追求这个圣洁，追求这个公义。当然这里面的话呢好像是很可怕的一种警戒啊，一种恐吓。但真正的我们做基督徒不愿意犯罪呢， 还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害怕犯罪以后的刑罚，乃是怕我们犯了罪以后会使我们的主蒙羞。如果我们思想我们的主，我们就不愿意犯罪，不是简单的因为我们害怕刑罚。那最大的刑罚不仅仅是打在我肉身上，而是让我的父我的母啊，让我的主蒙羞。这是一个真正的蒙恩的基督徒所当当有的。那第二呢，是外在的，在第32节往后说到蒙了光照以后，同样是前面说得知真道以后，这里面说蒙了光照以后，我们信了主以后要忍受各种各样的苦难征战。我们在视作基督徒的时候一定会受逼迫的，可能我们今天在北美这个地方感觉不到像初代教会里面那些信徒一样那样的一个征战，那样一个逼迫，有体罚，甚至呢把家里的家业都倾家荡产，我们没有那样的。可是我们仔细想，即使在21世纪这个后现代世界里面，我们要真实做一个基督徒是不容易的。无论你是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 financial advisor 无论你是一个律师，还是任何的一个专业性的人士，或者是一个教师，在学校里面人家让你不能够随便乱说你的信仰的，我们是有征战的，有苦难的，有的时候可能要付代价的。所以这里面说我们要忍受患难，这个忍受呢，就是在这个压力之下呢坚持一定会有压力的，在这个压力之下坚持。那个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当我们每一天都披戴耶稣基督的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在那些比较小的事情上，好像在家里面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我们若是能够忍耐，若是能够顺服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就能够体会什么叫做死与复活。当然不是我们肉身的死，我们就会经历那些奇妙的救恩，知道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主。在我们经历这些患难的时候，在我们经历罪的诱惑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在致死这个罪，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在顶着这个压力，而是有我的主耶稣站在我的旁边，而是有我的主在我们里面。当我定睛在主的身上的时候，我有能力。所以今天我们也有逼迫，也有这个异端的迷惑更有世俗化的危机。那我们今天要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教导我们这样，持定我们所信靠的，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要单单的定睛在他身上，仰望他，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向前刚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提到，我们主耶稣在那个风浪里面行在海面上，那个彼得看到主耶稣行在海面上，也想要跳到海里面跟主同行虽然圣经没有说清楚，那似乎彼得头几步好像能够走在水面上，可是当他看到风，看到雨的时候，看到浪的时候，他的信心就软弱，他就开始下沉。你知道我们也有这个风，也有这个浪，当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当我们思想我们的主在那个哥哥他的道路上，不仅仅是风，是浪，是那些世人的唾弃，是那些世人的嘲笑，是那些鞭伤，是那个钉痕，当我们定睛在他身上的时候，那个风已经不再是什么风了，那个雨也不再是什么雨了，风还是风，雨还是雨，只是对我来说，我的眼里面只有那一个爱我的主，只有那一个爱我的耶稣。当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他的时候，当我们的眼完完全全的瞩目他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他的时候，我们就会过一个得胜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在这个风浪里面踏浪而行，我们就能够过一个荣耀的生命。即使有再大的逼迫，有再大的试炼考验，我们仍然能够矢志不渝地跟从主，走一个美好的天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极其丰富的。我们在这有限的生命里面是何等的软弱，我们的肉身有软弱，我们的心灵有软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服侍工作，我们的儿女老人，我们的方方面面都有软弱。但你是那一位慈悲怜悯的父，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替我们做了慈悲忠信大祭司，他也经历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痛苦，一切的磨难，一切的试探考验，一切的痛苦，甚至被人所遗弃。主啊，求你使我们思想，求你使我们思想，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让我们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荣耀你的成圣的生命。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